死因幽谷中的歌唱，作者韩在霜。每天清晨，当我醒来，喜悦总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涌起。感谢上帝赐予我新的生命。认识我的人也时常对我说，你能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。1987年4月，我在去湖南省联系培训的途中，发现自己整日疲倦乏力，恶心，茶饭无味，脸色苍白。回到上海以后，我就立即到医院里去检查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已经是尿毒症的晚期了。那时我才32岁呀，结婚刚刚3年，女儿还不到2岁。突然间，我觉得自己所追求的一切全完了。我的生活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，生命竟然是如此的脆弱。由于病情恶化，我从1989年3月7日开始了血液透析，每个星期3次，这让我在身体和心灵上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而无法自拔。我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绝望。我心里想着，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，还真不如早点去死。可是看着身边泪水连连的妻子，想想多病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，我又怎么能放得下？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不能安心啊。我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死，为什么像我这样刚刚到中年就要去死，为什么我的好日子才过上几天就倒了大霉。回想我的一生，1955年3月7日，我出生在上海徐汇区泰安路的一个小业主家里，好日子没过上几天，13岁就和哥哥一起去很远的地方拉木板赚钱贴补家用，17岁初中刚毕业就被分配到塑料制品厂的车间去当学徒。1984年8月，父亲患上了晚期胃癌，为了满足他的心愿，4个月以后，就在单位为我们租的一个房间里，我和女友简单地举行了婚礼。1年后，我喜得千金，但妻子生产时大出血，女儿出院不到2周又患上急性肺炎，住进市儿科医院。拍片子的时候发现她是先天性右位心，医学统计100多万个人里头才有一个。女儿的病情刚刚稳定，父亲就病故了，享年才63岁。匆匆地把父亲的后事办完，我去接女儿出院，没想到她再一次肺部感染，不得不留院继续治疗。我十分痛苦地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再失去亲人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好日子还没过上1年，这一次病倒的居然是我。刚开始血透的时候，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还时常过来看望我，但时间长了，看望的人是越来越少，我的绝望是越来越重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。就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有一天我打开了收音机，正好听到香港福音电台里的一位主持人在说，人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，肉体的生命是暂时的，灵魂的生命是永恒的。然后主持人阐述了肉身灭亡后灵魂的归属问题，这些话对我来说就像得到了医治的良药。失迷的羊啊，你今在哪里？我想起来我曾经听过一首赞美诗，那年我23岁，与同场的一位姑娘谈恋爱，由于一些误会我们分手。当时我心情不好，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，想借此来消除心中的苦闷。路过南京路陕西北路的怀恩堂时，从里面飘出来的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我，我不由得站住静静地听， 那歌声里充满了静谧、安详、圣洁，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田。我不禁走进了教堂，悄悄地坐在一个老太太的边上。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儿，70多岁的样子和蔼可亲，气质端庄。教堂里面正在唱着一首诗歌：迷失的羊，你今在哪里？救主今天正在寻找你。100只羊内缺少一只，莫非那就是你？这仿佛是在唱给我听的，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。唱完歌以后，牧者讲道，我听得不太明白，但是感到很新奇。从那以后，我又去过几次怀恩堂，每次都会看见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。她热情地向我传福音，还把圣经借给我，并且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，这本圣经是我儿子特地从美国带回来的，可别丢了。但那时我无法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拒绝依靠上帝。我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因此我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不久之后就把它还给了老太太。那位虔诚的老人还给我写过信，并且亲自来单位找过我，但都被我一再拒绝。后来他就不来找我了。如今我绝症缠身，万念俱灰，但上帝急着福音电台再一次扣动了我的心扉，我就像迷失的羊一样想要回家。我又走进了多年前去过的怀恩堂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，不管我坐在谁的身边，周围的人准会转过来向我点头致意。如果我忘记带圣经或者赞美诗，不用说，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就会把自己的送到我面前。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大家都会耐心地为我讲解，直到我明白。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了世上少有的真情和爱。记得那年春节，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地准备过年，但我和女儿卧床不起，妻子里里外外忙得焦头烂额，家里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准备过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敲响了我的家门，是教会派徐爱丽姊妹送来了好多的年货，还有那灿烂的笑容。弟兄姊妹们还为我的女儿虔诚地祷告。我得救了。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让我领受到了上帝的大爱。基督徒常劝我要信耶稣的话语又在我耳边响起。1992年8月的一个深夜，妻子和女儿都进入了梦乡，我跪下来轻声地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身患重病心里绝望的时候拯救了我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是多么的贪爱这个世界啊，我一心追求金钱、事业、爱情、学问、地位、名义和享受，最终是梦幻一空，人在你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。主啊，请你洗净我心里一切的罪。主啊，请你进入我心中，永远居住。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祷告之后，我的心一下子亮了，我以前犯下的罪一件件全想起来了，贪婪、骄傲、嫉妒、说谎、恨人、骂人，就连少年时抱怨父母及欺负弟妹的小事儿也都想起来了。我忧伤懊悔，流着眼泪，一件件地向耶稣认罪。认完了罪，心里面豁然开朗，一切重负瞬间就被全部卸掉，心中充满了从未体会到的平安和喜乐。我知道我得救了，耶稣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了。信主之后，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温和，对妻子体贴入微。妻子看到后百感交加， 他知道我必定会上天堂，很担心自己会下地狱，与我永远分离。有一天，他也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了，他得救了。我活得好开心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女儿突然发烧，我卧病在床，妻子只好一个人带着女儿去了瑞金医院儿科看病。天渐渐黑了，我的心也越来越沉。听到窗外北风呼啸，我想起他们走得太仓促，忘记带棉大衣了。我多么想给他们送去，可是我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感到好无助。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，杨天明弟兄来探望我们。他获悉这个情况以后，主动对我说：韩弟兄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就把大衣给他们送过去。事后妻子告诉我，女儿当时正在接受输液的治疗，冻得不停地发抖，她急得直流眼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弟兄送来了大衣，天父眷顾了我们的女儿。1995年元旦前，女儿肺炎肺气肿复发，又急需住院治疗，但是需要预付2000元的住院费。这对于我们家来说，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我们东借西凑，凑齐了女儿的住院费以后，家中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剩下70块钱了，连孩子基本的营养品都没钱买。正当我们焦虑的时候，上帝又差派陈刚弟兄来探望我们，还给我女儿送来了300块钱的营养费，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。自从我受洗之后，主的仆人杨培姿叔叔就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从我女儿读初一到大学毕业，他每年都奉献1000块钱给我女儿，贴补她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要。主内弟兄李振堂老师对我们的家庭也非常关心，经常劝勉我，鼓励我，给我信心和帮助。他现在虽然已去美国居住，但我们之间还经常通过微信交流。有无数的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有的甚至是进食祷告。上帝的话和弟兄姊妹的爱激励着我的生命不断成长，我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了。我在家里办起了查经班、培训班、主日学，弟兄姊妹常来我家聚会，他们大多是年轻人，朝气蓬勃，有的喜欢唱歌，有的喜欢朗诵，有的喜欢弹琴，欢声笑语常常回荡在我们家里。每逢复活节和圣诞节，我们还相约到户外聚餐，大家甜蜜地交谈信主的心得和见证，我们的灵命也有了很多长进。我活得好开心，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平日妻子弹风琴，我吹口琴，女儿唱歌，美妙动听的赞美诗时时从我家飘出，邻居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他们不理解的是，家贫如洗、疾病缠身的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快乐。我特别爱传福音，亲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后，我特别爱传福音，带人信主。已故著名钢琴家范达雷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，他也患上了尿毒症，曾是我的病友。10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家打击很大，他早已把人生看透了，拒绝相信任何宗教。我用活生生的见证向他展示上帝的大能，主内弟兄姊妹也劝导他，并恳切地为他祷告，祈求上帝怜悯他。在他离世之际，他的心终于向上帝敞开了，他信了主。除了向一些病友传福音之外，我也向家人传福音。我是母亲最疼爱的儿子，自从知道我患了绝症以后，他焦急万分，到处烧香拜佛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当他看到我因信耶稣而充满了喜乐的时候，感到十分的惊奇。 我就顺势向他传福音。淳朴善良的母亲从此离佛归主，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还有我的女儿和女婿也都信了耶稣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耶稣救我。多年来，我亲眼目睹许多尿毒症病人先后死去，身染重病的我却在一次一次临危之际，因为主耶稣神奇的保守而转危为安。1990年6月初，我接到医院的通知，叫我做换肾配型准备。尽管换肾是我的希望，但是心里始终不踏实。没有想到在换肾手术前做检查时，原本经过治疗已经正常的肝功能突然一下子不正常了，因此医生通知我这次暂时放弃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那个肾脏不易用来移植，因为它被刀划了一个口子。不久之后我再去做肝功能的复查，结果显示又正常了。医生说可能是上次化验结果搞错了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仍然靠着血透维持生命。在一次血透过程中，由于护士的疏忽没有把消毒液冲洗干净，残留的消毒液流进我的身体，要是扩散到内脏就会导致死亡。当时我忽然感到全身麻木，呼吸困难，脑袋疼得就像要爆炸了一样。虽然医生采取了紧急措施，包括吸氧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就在万分紧急之中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，我猛地一下子拉去了氧气罩，大声地喊：“耶稣救我！”奇迹突然出现了，我胃里一阵涌动，转眼就从口里吐出了大量的污浊物，毒液也跟着排了出来。我也清醒过来。1993年2月17号，我因长期血透胃黏膜糜烂而大出血，医院的床位全住满了病人，我不得不躺在急诊室冰冷的桌子上，北风吹得我浑身发抖。医生在给我量血压，却怎么也量不出来，输血也输不进去，于是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书。妻子紧紧依偎着我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”说完，他哭泣着求告主耶稣。祷告后，奇迹再一次出现，医务人员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辆空车，火速把我送进了抢救室。我的身体渐渐暖和了，血压也能量出来了，血浆顺利地流进了我的血管。1996年8月，第二次胃出血，我又住进了医院。那时正值酷暑，38度的高温持续3天居高不下，我已经出血8天还没有止住，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，只是不断的出汗。妻子不断的给我擦汗，汗水把席子浸湿了一大片。那时候我已经8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得饥肠寸断，但又不能输液，怕体内的水分过多引起心衰。我烦躁不安，在危难中我求告上帝：“上帝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如果你要接我回天家，我会高高兴兴地见你的面，只是求你不要让我这么痛苦。”祷告之后，我突然有了新的领悟，外面38度的高温是上帝许可的，这样我就出了大量的汗，排出了体内滞留的毒液，是上帝安排的，上帝已经在救我了，感谢主。我平静下来，当天下午，妻子及时回家熬了鱼汤，一勺一勺地喂我喝，医生又及时赶来为我用药，第二天胃出血就止住了。上帝的爱滋润着我们的心，妻子和我不约而同地轻声唱起平日我们最爱唱的那首赞美诗歌：“主啊，你配受赞美，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， 我的心仰望你，永不羞愧，因你比世人更美。放心吧，上帝会保佑的。1997年3月18日，我因上呼吸道感染住进医院，这次感染已长达8个月，并且越来越严重，我预感到生命快要到尽头了，只有最后一线希望，换肾。单位考虑到我还年轻，就同意了我接受肾移植的请求，但是医院却不赞同我的想法。医生劝我说，你的病情我们很清楚，大部分内脏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你体质又弱，换肾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，肾移植的成功率很小。我恳切央求医生道，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不换肾只能等死，就请你在我身上做一次实验吧。医生被我的肺腑之言打动了，对我说，如果有合适的肾源就给你配，但是要提醒你，换肾风险真的很大，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3月28日，医生通知我换肾，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整整8年。当天晚上8点，传来配型成功的消息，我非常激动，知道主又来救我了。亲人、好友和主内的谢拉弟兄把我送到手术室门前，并送上美好的祝福。当我躺在无影灯下，突然感觉到有些紧张的时候，为我主刀的孙立安医生竟然说，放心吧，上帝会保佑你的。当我昏沉沉的醒来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手术非常成功。接着孙医生面露喜色地告诉我，怎么样，上帝会保佑你吧。我满心充满着新生的喜乐，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室内，万物闪闪发光，就连一个小小的针头，一只小小的药瓶，都是那么晶莹可爱，那么亲切温馨。凝望着床前忙碌的妻子，我非常感谢上帝将他赐给我，让我深深体会到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深高。十几年来，他里里外外操劳奔波，无怨无悔，靠着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，他支撑着我们这个病困交加的家，搀扶着我一次又一次走过死亡的幽谷。上帝眷顾了我。换肾成功以后的这些年来，尽管各种病痛还在不断地侵扰我，有时我甚至感觉就像杂技演员在踩钢丝一样走在半空当中，但是我心里很平安，因为我知道上帝昼夜用那无形的臂膀搀扶着我。著名书法家张森先生为我写了一个匾，基督为我家之主，我把它挂在墙上，每当我看到这7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圣经里的一段话就会涌现在我的心中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，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，为的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过去我一直求主耶稣拿走我自己身上的病痛，现在我已经学会和我的病共处，为我的病感恩，因为他不断地提醒我，我是何等的人，竟然蒙了上帝的大爱。我愿天天为上帝而活。